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号礼拜六，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将会在4月18号就新冠溯源召开第二次听证会。在此之前 ,4 月5号法国观点周刊调查记者弗洛克斯 ,4 月5号推出新书，通过采访几十名病毒学专家以及同武汉实验室有关的研究人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信息都使人相信新冠很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
根据法广报道，弗洛克斯介绍说，他在做出结论的时候曾经仔细斟酌。这句话的关键就在于相信这两个字。因为目前来讲，由于中共当局尤其是武汉实验室拒绝配合，确实找不到确凿证据。但根据他三年来对疫情的跟踪，从他通过政府的外交和科研部门和各国科学家得到的信息来看，他倾向于支持病毒是实验室泄漏的这个理论。这本书的主标题是以科学的名义，副标题是谁在对我们撒谎。弗洛克斯解释说，之所以选择这个标题，是由于各方学者都强调自己要捍卫科学研究，就算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撒下弥天大谎的科学家，都是打着捍卫科学的名义。比如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但是从头到尾正正是中国政府将病毒问题高度政治化。至于谁是最大的杀谎者，弗洛克斯认为中国政府无疑是最大的杀谎者，但是书中亦都揭开了很多法国政府官员的谎言。譬如疫情爆发的时候，时任法国卫生部长布森 Agnes Buzyn 对法国总统表示担心病毒和武汉 P4 实验室有关，但是法国政府对外就公开表示武汉 P4 实验室并没有将冠状病毒作为研究对象。在弗洛克斯推出这本讨论新冠溯源问题的新书的时候，4月6号世界卫生组织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有更多的科学数据可以让人更好地了解新冠起源，为了人类的健康，世卫呼吁北京将数据拿出来分享。谭德赛还表示，世卫的立场是在没有充分了解中方掌握的信息的情况下，所有关于病毒起源的假设都摆在台面上，如果中国提供了完整的信息，我们就能够知道新冠是怎样产生和是怎样开始流行的。换句话说，世卫暗示中共收埋了有关病毒起源的证据，目前不会排除实验室泄漏的可能，但国际社会在追责和溯源方面就不断加紧步伐。未来国际社会如果在溯源的同时开始讨论针对中共隐瞒疫情，对北京政府进行起诉追究责任，中共的末日就开始了。在缺乏反制工具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在4月7号宣布制裁接待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美国加州朗奴列根图书馆，来报复美台之间日益频繁的外交活动。在北京发布制裁消息之后，朗奴列根总统基金会和研究所总裁兼 CEO 德鲁里奥 David Trullio 表示，基金会和研究所决定主办议长麦卡锡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公开会议，对此我们深感自豪，我们不会回避和辜负列根总统的期望，就是令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分子论坛。除了制裁列根图书馆之外，中共还对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进行制裁，理由是这个机构为台湾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和便利。早前在蔡英文访问加州期间，哈德逊研究所为他颁发了奖项。霍士新闻报道说，制裁的范围包括冻结哈德逊研究所和列根图书馆在中国的全部资产，并禁止他们的组织成员进入中国。 對此，哈德遜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沃爾特斯 John Waters 7號表示，上個禮拜我哋好自豪咁表彰咗台灣總統蔡英文，同埋佢反抗暴政嘅巨大勇氣同埋清醒嘅決心。中共長期以嚟一直試圖壓制國內外反對其國際侵略同埋壓迫中國人民嘅聲音，佢以前冇奏效，而家亦都唔會奏效。沃爾特斯強調，我哋堅定咁同台灣企喺一齊，反對中共及其殘忍嘅種族滅絕政策。我哋將堅定不移咁促進美國及其盟國嘅安全、自由同埋繁榮。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时访华，乌克兰战争是主要议题之一。在6号开始闭门会议之前，传媒拍照期间，马克龙对习近平说，希望习近平协助让每个人都回到谈判桌前。马克龙和冯德莱恩亦都敦促习近平不要向俄罗斯运输物资和武器。
马克龙和冯德莱恩此行有什么目的？最终是否能够有成效？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两位欧洲领导人今次来北京主要有四个议题要谈。第一个议题是针对乌克兰战争。他说，
应该西方国家要提出的是强烈的威胁，如果你不听话的话，那后面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你想清楚一点。第二个议题是核扩散的问题，就是不希望俄罗斯把一些战术核武器放在白俄罗斯那边。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个政治原则的问题，所谓跨红线，就是冯德莱恩去讲给习近平听，就是反对任何一方片面以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现状，这个当然也会应用到台湾这里，不只是乌克兰。第四个重点才是经贸投资这方面的利益。
吴家龙分析，习近平表面上讲是中立，是中间人，但其实一直是站在普京这边，他还为普京提供外交掩护。即是说，习近平就算看到俄罗斯战败和普京垮台，亦都不会放弃他们所谓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的台湾。因此他说，习近平的这一盘棋不会按照欧洲人的指点去行的。他认为欧洲领导人此行应该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马克龙和冯德莱恩此行对美中关系将会产生怎样的后续效应呢？未来的美中欧三国关系又会怎样变化？吴家龙认为，欧洲毕竟可以感受到来自中俄这个准军事同盟的直接压力，那欧洲就需要在好像能源、粮食等方面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欧洲目前的局势变化对美中关系亦有很大的启发。他说，
乌克兰不在北约里面，但是北约跟欧洲仍然大力支持乌克兰。那么一样，台湾跟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外交关系，跟日本一样，但是美国、日本可能也包括北约在内，就是会大力支援协防台湾对抗中国的可能的侵略。欧洲人等于在提供一个范例，从反对片面武力改变现状到制约这个侵略者，让他去军事化。这样两套下来，不只在乌克兰适用，也会在台湾适用，也就直接会影响到美中关系。
吴家龙表示，中共一直将台湾当成他的核心利益，要将台湾问题变成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美国和欧洲正正相反，要将台湾问题在国际层面凸显出来。因为台湾牵涉的利益不单止是台湾海峡两岸，也都不单止是日本，欧洲也都受到影响，所以台湾问题其实是个国际性的议题，全球性的议题。
中国大陆近日发现罕见怪病，据重庆日报4月6号报道，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介绍说，该院心肌淀粉样变多学科团队近日诊断出重庆首例野生型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心肌病。
报道说，患者是一个93岁的张姓老人，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近年来逐渐出现运动之后会心悸、气短，并且会出现下肢水肿等症状。由于吃了高血压药之后，张姓老人的血压下降得太快，就只好停用高血压药。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心血管内科，医生根据他的病史诊断为心力衰竭，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他罹患野生型 ATTR-CM。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心肌病，俗称淀粉人，是由于转甲状腺素蛋白四聚体解离成单体，错误折叠为淀粉样物质之后，沉积于心肌间质，最终导致心室肥厚，而发生心力衰竭的一种罕见心脏病。这种病有两种亚型，一种是遗传突变型，另一种是野生型。遗传突变型 ATTR-CM 是由 TTR 基因突变所致，患者发病年龄比较早，多数在50至60岁左右。野生型 ATTR-CM 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多数发生在75岁以上的男性身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罗素新介绍说，由于 ATTR-CM 缺乏特异性的临床症状，而且累及多项脏器，漏诊率和误诊率比较高。诊断之后，多数患者生存期不到三年，预测这种疾病的可能病情和结局极差。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